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以及12章1到2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本那开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同心合一的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求你赐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有请王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有信心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平安。非常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今天是继续信望爱系列这个证道的第二讲，题目是如何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并且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今天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意念，使我们能够分享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们来读3节的圣经。首先我们读这个系列的主题经文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第二处的经文我们读这个信心系列的主题经文，希伯来书11章6节，如何得神的喜悦。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三处的经文也是我们这个信心系列的主题经文之一，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来，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分享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一开始稍微解释一下，在2017年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分享一篇文章，从1月到12月写了一年，其中有半年以上讲的是希伯来书第11章。所以今天我在一次的讲道当中能够分享的非常的有限，我就计划就是说到哪里就算哪里啊，比较是重点式的一个分享。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一个概念，就是得胜这件事情。就我们做基督徒会遇到许多的挑战，但每一次的得胜都是有信心的成分。那是怎么是，就是这个信心的成分怎么讲呢？就是不是我自己得胜，我靠着信心，我很有信心，然后我去胜过这件事情，而是说信心使我把我放在基督里，我是在主里面得胜。就那个得胜的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得胜。我以信心来倚靠主，主让我在他的得胜上有份。这件事情就要回到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的那句话，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读一下。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就是大家可能要比较注意一点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啊。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讲了两件事情。耶稣说你们有平安，不是你们自己有平安，是在我里面有平安。第二，你们可以放心，不是说你们必定得胜， 而是说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那平安是在主里面，得胜也是在主里面。那弟兄姐妹，得胜是我们信靠主的结果，那信心是我进入基督里面，在生活的各种情况之下能够让主在我，就主在我里面得胜。就结果不是我自己啊，我现在本事大了，我有信心了，我可以打败这一切，而是说我的信心使得我进入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时候，那我在主的得胜上有份。其实说穿了，就是主自己在你生命中彰显他的得胜。那关于这个得胜，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得胜跟世界上的人得胜不一样。一般人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你说他胜过这个困难，他的事业做大了，他各样的困难克服之后，常常会有一种副作用，就是那个里面的人变了。就在那个得胜的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会让一些外来东西侵入到他的内心，这些东西常常是比较邪恶的性质的，所以那个人胜过之后，他自己心会变得比较刚硬一点了，他人性会变得比较扭曲一点了，然后他就人会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但是他的事业做大了，他这样成功了。但我们讲的那个在基督里的得胜的话，特别注重说你那个内在的人是保持是完整的，不但是完整，而且变得更加的丰盛，就是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你不但胜过了这一切的困难之后，哎，里面那个人变得更加的美好。那中间有个特质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你可以讲各方面的，这个人变得怎么样，更加的正直了，更加的就是看事情各样的，就你讲很多事情，但是有一样是特别明显的，就是爱这个字。因为神就是爱，一个人他内心得胜之后，基本上这个人他其实他的爱会在里面丰盛跟扩大，他会变得是对人更有爱心，也更能够接受别人的爱。这跟一般的得胜，在世界上的人得胜之后，他会变得更加的冷酷，对别人冷酷，然后他自己里面那个爱心就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发现自己慢慢的就不太能够去爱别人，也不能够被别人所爱。那我们有经验的话就知道一件事情，就在生活当中真正能够带给你最大喜乐的不是物质，而是你跟别人的关系中间的那个爱。无论这个是爱是父母子女夫妻朋友之间的，那个是带给你就是说不出来的喜乐的，是那个部分。但是如果你这一部分内心这部分受到的伤害，你外面得到的成功，那你其实还是失败了。而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得胜，就是你内心是战胜了，你出来之后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自己，更像神的。那这个是我所讲的，说这个基督里的得胜。那每一次的得胜都有信心的成分，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命定了一件事情，你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每碰到一个难关能够得胜，是因为你用信心去连接到神，基督在你里面做工的缘故，使得你能够胜过这一切。不但是胜服困难克服了，而且内心是更加的完美。那一开始就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就是你怎么看自己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你说为什么基督徒很多是软弱的基督徒，他有个困难，就是他不会看自己，他看自己就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就是我很软弱啊，我不行啊，我这个就是毛病多的是。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眼光其实是有个来源的，是他从小到大所累积的各种的世俗的这些观念形成了他目前的眼光来看自己，所以他看自己就看得特别的苛刻。但他却信主之后没有学会的一点，就是没有学会在基督里面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那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你务必要存记在心，就是神比我们有恩典，神远远的比你比我比我们对自己更加的有恩典。所以神看你的那个眼光呢，它是一个恩典的眼光，它不是一个苛责的眼光，不是说你不配的这个眼光，而是一个恩典的眼光。在神的眼光当中看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信心的人。原因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知道自己是得救的人，神的话语怎么说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没有一个人，就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说他得救了他是没有信的，就神看你有这个信，所以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说我是神的儿女，哦，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世界上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没有信心的，是信神的名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只要你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自己是神的儿女，那么你那个就是一个在神的眼光当中，你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不是没有信心的人。你这个信心，这个信心神没有给你分等级，就是你信主得救的这个信心，不是说我要达到亚伯拉罕那种等级之后我才得救。 No， 是说只要你信他儿子的名你就得救。那你只要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是神的儿女，你就要从那一天开始，到你死的那一天，到你见主面那一天，都看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这个是神看你，就是说这是个有信心的人。那如果你受到试探，说自己觉得说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试探不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你要看自己是有信心，从恩典的角度来看信心。但是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软弱的缘故，就是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那个信心就忘记拿出来用。那耶稣带着门徒过海，晚上起了这个大风浪，几乎要翻船，门徒就是叫醒耶稣说，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嘛。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那弟兄姐妹，这句话我给他一个比方，就好像那个孩子他吃饭，他要他妈喂他，就啊妈喂我，那个他妈妈就说，你的手在哪里呢？不是说他没手，而是说你怎么不拿出来用呢？所以不管是那段经文说是你的信心在哪里了，你们还没有信心呢，或者说你小心的人，都是一个提醒的作用。再次强调，就是主耶稣天父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时候，说话也好行事也好，是有恩典的。他不是故意要讽刺你或者是责备你，他是在恩典式的提醒你说，你有信心，但是你干嘛该用的时候不拿出来用呢？那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出在这里，就常常忘记拿出来用。你说怎么用呢？所以一有困难的时候，一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诚心的祷告，你要把你的困难摆在主的面前。你要走那条路，你前面看不清楚，走得通走不通的时候，你要仰望神，倚靠神，你要把那个信心拿出来，我们靠主必定成就，必定能够胜过眼前这个苦难关。那这个是把它拿出来用，否则耶稣就会问说，哎，你的信心在哪里呢？那你也不需要说，那我把信心练大一点，我再去参加十个退休会，参加什么特会，我把这信心练到特大号的时候，我才来做这个有信心的事情。耶稣说，如果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就是叫这个山丢到海里面去，也能够丢到海里面。就是说这么微小的信心的时候，也能够成就大事。那就是我起初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件事情，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信心这个威力 very powerful 可以说移山，而是说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到了基督里面，神是无限的，神要这个山移就移，他创造天地万物，到那个时候你就是看到了，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那那个是说，你神没有要求我们大到一个什么程度，说你有一粒芥菜种这么大的信心就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你有信心，你要拿出来用吗？然后凭着这样的信心，你就可以行事为人，就可以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就可以做出有信心的事情来。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篇章讲了许多信心人物所做的事情，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这一章的圣经，我把那个节略式的照着我在 outline 上面的我把它读一遍。他从亚伯讲起，说亚伯因着信就献祭与神，因着信仍旧说话，这个信心可以一直在那里说话的。然后以诺因着信就与神同行，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读的那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根据以诺而引申出来的一句话。第三，挪亚因着信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方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第四，这是今天我们要多次提到的 主要人物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就遵命出去，因着信他把以撒献上。第五，以撒因着信指着未来的事跟给子孙祝福。第六，雅各因着信扶临终之时扶着杖头敬拜神。第七，约瑟因着信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大家注意到五六七，以撒、雅各、约瑟都是跟他们临终的时候有关系，他们临终时候所做的事跟所说的话成为他们这个信心的事迹，他一生的这个注脚。那最后一个人物是摩西，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神是不能够看见的，但是他因着信他就看到了主，然后可以带这么多的百姓出埃及。好，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你如何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活出来。你不要说你明明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你却做了一个没信心的人，就是你这就一直没有把信心活出来。那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呢？四样有，你必须有四样东西，就是有行动、有同工、有时间、有话语。这话语是神的话语。那我为了好记的缘故，把它就用这个英文字 Acts， 就使徒行传的这个名字 ACTS， 把这四样帮助弟兄姐妹可以记忆。这 A 就是 Action， 有行动。这 C 就是 Co-workers， 有同工。 T 很简单，就是 Time， 就是有时间。圣经的话说就是存心忍耐给神，让按神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就他的应许。那第四很重要，就是 scripture， 就是神的话语。那我们来看一看这第一样，这个 actions， 这个有信心。那有信心就必须是有行动了，这个是圣经反复强调的。雅各书说，哦，有些人就是我的说自己有信心，说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他有信心，可是他却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所谓的信心能够救他吗？他就非常的怀疑。你看我们现在今天像大家聚集在一个殿堂里面，我们都穿着体面的衣服在那里听神的话语，唱诗歌，绅士淑女，很美好的画面。但是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那画面就开始有一种不同的样子出现了。无论是亚伯拉罕他走在路上，他出乌尔那个大城，他出尔到未知之地去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使徒们他们走在路上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画面呢？就是看到一些在道路上风尘仆仆的，也许是灰头土脸的，也许是汗流 满面的，就是那些人。那圣经说那些人所走的呢是信心的道路，行动，在行动当中显示出他们的信心来。那你说信心的行动有什么特点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信心的行动必定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信心的行动必定有所舍弃。第二，信心的行动必定有所不知。我稍微解释一下。亚伯拉罕，圣经说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又说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那关于在新约的部分，耶稣他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在加利利行走呼召那两对兄弟的时候，那两对兄弟做了什么动作呢？圣经说他们立刻就舍了网，就跟从了他。那个网是他们吃饭的家伙，他们的生计，就舍了网跟从了耶稣。约翰、雅各兄弟还跟他们的父亲道别。我解释一下，就我们来想一想亚伯拉罕做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本地你的家乡，那你现在 不住在家乡，就是你现在安居乐业的地方，那里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工作，还有好的收入。那亚伯拉罕他出的那个城市叫做乌尔，如果你去大英博物馆或者一些，就他们有专门有个地方考古出来的那个乌尔，是在那个时代最繁荣的一个城市。那亚伯拉罕他离开了他出去的时候已经75岁了，他离开了那里，到未知之地就出来的了，离开本地。那本族就是你同族的人了，就是跟你同职，最轻松的，就在大家一起相处最轻松， 讲话讲起话来吃的东西也一样，就最舒服的那群人。那离开他，然后跟异族人相处，啊，本族。那富家的话，简单就是这个世界上跟你最亲的，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那很多传道人，他因为传道的缘故，你像上个世纪的尼托生也好，王明道也好，最后因为传道的缘故，不得不到家人的谅解，就他们必须又做一种舍弃。说到这里哈，就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舍弃的非常的大，但往往我们舍弃的没有那种程度。也许我们会奉献一点时间、一点金钱，对我们来说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舍弃，没有问题。无论是什么程度的舍弃，你侍奉的那个程度多大，舍弃也就是对比的加增，但是都必须有所舍弃。没有一个人可以走信心的道路从不舍弃的。那有些人，我信主就是得一个快乐，得一个内心的平安，我就是来听些舒服的东西，享受弟兄姐妹的爱心，我不想舍弃，我只想得着那个，那你也行。但是那不是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第一个检验就是你是否有所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有所不知。亚伯拉罕出门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他后来几十年的时间，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也就他就买了一块埋葬的地而已。他没有置什么产业，然后也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那你看那个门徒也一样，那门徒就是耶稣叫他们跟从的时候啊，他们就舍了网跟从，那税官上的利位就撇下了税官就跟从了耶稣。但是他们虽然耶稣跟他们说过，但是他们从来不晓得耶稣会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从来不晓得，虽然耶稣也说过他们不晓得他会复活，所以复活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 surprise。 而他们更不知道的时候，将来他们自己要走遍天下去传福音，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这个道路他们不知道。他们唯一知道就是说我们跟从主。那个如果说弟兄姐妹，你要上帝把所有的前面的道路都画一张地图啊，孩子，你从这里到最后你见我的主的面都在这里了，那这个阶段我给你预备的是这么多这么多，那个阶段是这个，你到这里可以这个那个的，你再去跟随的话，那个不叫做信心的行动，那个都是算计好的，必定有所不知。教会也是一样，你跨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不能只是算自己有多少钱，然后有多少人做多少事情，那必定是有所不知的情况之下走出去，那个算是信心的那个行动。再给大家看一下信心的对比，就是你那个行动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就必定是有个对比在那里，你才会做一些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事情。那这个信心的对比呢，我读一下经文好了。讲到亚伯拉罕嘛，说亚伯拉罕是地上的帐篷跟天上的家乡呢，在亚伯拉罕眼中就做了一个对比哈，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那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他看到了说天上有个家乡，那是他永恒的归宿，是这么一个人哈。那在哥林多后书4:16-18，保罗做了一个对比哈，他就说啊，我们不丧胆，我们身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你知道保罗他传道非常的辛苦，他没有什么保养，外体虽然丧胆，但是保罗的内心是充满了活力，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盼望，就说对，我们年纪大了不行了，但是内心可以更加的一天心思一天，充满了内心的活力。但老人就必须这么活着，就是让神不断的更新我们，因为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这些荣华富贵，这些世界上的这一切是暂时的，所不见的那永远的家乡，神永恒的存在，那个是永远的。那他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种对比的看法之后，就是那住帐篷就住帐篷了吧，也没有关系，我的家乡是在天上啊，现在变丑了变难看没有关系，内心是活泼的，将来还是要去见主面的。 那虽然就是世界上好像有点亏损啊，或什么，有的时候顺利，有的时候不顺利，那没有关系，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这种对比式的看见，使得基督徒会采取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动作来，那个叫做信心的动作，是因为信心的看见导致他的这些不同的看法。好，下面我们进入就是看那个 C 的部分， co-worker 就是信心的同工。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有同工这件事情。先给大家看一些圣经上的例子，首先就看我们的主耶稣。耶稣来的时候，他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他有一个门徒的团队，使徒的团队。那你说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救赎我们，如果耶稣来了之后他直接就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哈利路亚，我们都很高兴，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他还不辞辛苦的去呼召这些人来跟随他3年多的时间来训练他们呢？那跟他救赎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主耶稣还建立了一个信心的团队来跟从他？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呢？这含义非常的深远。就当主完成他的那一部分救赎的工作之后，当初他所呼召的这些门徒们就开始出去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福音，使世人归主。那后来那些后继的工作都是当初跟随主的这些人从他们开始的，然后一代一代的这些接力接火把接下来，一直到今天的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信心的团队，如果你这个人做事没有同工的话，那么你的工作就持续不下来。那关于这种使命的传承，无论是耶稣传给使徒就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例子非常的多。旧约摩西传给约书亚，先知方面以利亚传给以利沙，新约的时候保罗传给提摩太，以及许多的使徒都有他们的同工。那这个是圣经中的就是例子太多了。有些同工他是夫妻的团队，好比说希伯来书11章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他的妻子萨拉，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也讲到萨拉的信心。这对夫妻是个团队来着，他们人不多，但是这个夫妻是个信心的团队。那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里面没有说一个牧师很伟大可以这边建立一个教会的，就是没这回事。必定是有个同工的团队，大家有相同看见，相同在主里面的信心的人一起合作，才能够把教会来建立起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看见，但是那些有同样看见的人，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形成一个信心的团队来建立教会。那这里我想补充一样事情，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同工，到底他对个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就信心方面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如果是一个人没有同工，就是我自己的话，什么叫做有信心？我用信心向神祷告了，我相信他一定会把那份工作给我，这个叫有信心。我相信主耶稣已经应许我，我的孩子一定会得医治，这个叫做有信心。什么叫做有信心？我相信神一定会使那笔生意能够通过，这个叫做有信心。他几乎全部都是 personal 的，都是想到说我用什么信心去抓住应许啦，然后就成就什么事情。但是你说当一群人一群同工在一起的时候，什么叫做有信心？突然之间那个有信心就变质了，就不再是说工作了等等，虽然那些在个人生活中是重要的，他们的一起有信心就变得是在神的国度上有信心，对福音有信心，做神的事工有信心，为福音齐心努力，就变成是这种性质的。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有同工，否则的话，因为我们个人的自私的本性，我们会把那个有信心全部都缩小到说神在我身上怎么对我好的这件事情上。而当我们同工团队信心团队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就是变得是在上帝的国度，在耶稣的福音上有信心，我们一起来同工。那这个是我们迫切需要同工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走到正轨上。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些的例子，我很快的提一下，一个旧约一个新约的一个例子。旧约里面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拉结，他是谁呢？是雅各的妻子。后来雅各 跟拉结要逃回迦南的时候，就拉结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家里的神像给带在身上了。因为他在他的旧有思想当中，他认为这个神像能够保护他的平安跟祝福他，所以当他的爸爸拉班来追赶要追回那个神像的时候，他就把他给藏起来了。那这个拉结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带着神走的人。但是另外有个人在新约里，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虽然从肉身上来说是耶稣的玛利亚，但是你看新约的记载，他总是跟着耶稣走。耶稣传道的时候，玛利亚跟一些妇女就跟着耶稣走，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门徒都跑走了，玛利亚跟几个妇女还在跟着耶稣在那里。等到那个就是那个坟墓那里，玛利亚跟一些妇女要去高耶稣的尸体，然后耶稣他复活之后，使徒行传一开始记载玛利亚跟几个妇女还有耶稣的门徒一起在那里同心祷告。那这个玛利亚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跟着耶稣走的人。这个给我们看到说两种不同的状况，有一些人他所谓信主， 他信了一辈子，他就是带着神，他就是一个拉结，他就是带着神像走。那有些人他就是做了玛利亚，他是跟着耶稣走。那你有同工团队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团队会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一起跟着耶稣走。如果落到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个人的软弱，我跟大家一样，我们常常就说啊，我很有信心，但是那个信心呢，都是用到说神怎么样对我个人有关系的那些事情上。所以需要，迫切的需要教会的工作，迫切需要有信心的同工团队。那第三就是关于这个时间上，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有一句费解的一个话，就大家刚刚有读了，我把它读一下哈，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 underline 没有，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你说 what？ 怎么可能是这样子？我满心是以为信心就是要抓住那个应许，然后那个应许能够在身上成就，这个叫做有信心。但为什么这些人是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是讲到这个时间的问题。弟兄姐妹，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什么呢？他应许了他两样事情。第一个，他应许了说你的后裔必定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第二个，他应许你的后裔必定要得这个地为业。这两样在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得着了没有呢？没有。他跟撒拉唯一有的就是一个，就是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以撒，他没有看到他后裔如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这么多。而那个地方呢，他也没有得到，他唯一所得到的就是一块埋自己的一个坟地。但是他死的时候，他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他看到神的应许有一天会成就。摩西也是一样。那弟兄姐妹，事情的成就需要那个时间，那信心就是给神时间，让那个应许可以成就。信心也是给自己时间，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有信心的人。我对我们的教会有信心，我深深的相信，一间建立在神的话语，一间以恩典与真理所建立的教会，必定要蒙神的祝福。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将来有一天在洛杉矶这个地方以及在世界各地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那虽然就是我吧，有生之日也许没有办法看到教会最兴旺、最蒙神祝福的那个日子，但是相信这一天会来到，因为神有他的时间。在我们个人上面也是一样，讲一下萨拉吧，哈，讲一下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我觉得旧约跟新约所记载的萨拉好像是两个人，但是你把他们旧约跟新约合在一起读的时候， 就读出了一点东西，就对我们的神就有了一种新的领悟，这个是以前没有的。旧约所记载的那个撒拉是一个怀疑的撒拉，当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是说啊，你跟亚伯拉罕要得一个儿子，他就是不相信嘛。但是在新约描写的撒拉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就给我们看到说那个撒拉这个人他的相信呢是有一个过程的。圣经这么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二节的时候，讲到神告诉撒拉跟亚伯拉罕说，哦，你们要有个儿子。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启示呢？十八章十二节。然后到了第二十一章第六节的时候，以撒生出来了，撒拉就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大家知不知道以撒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笑了，就是笑的意思。就是人家说，撒拉你这个孩子很好，叫什么名字？叫笑了。笑怎么笑了呢？哦，神当初应许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当初是偷笑暗笑不幸的笑，但是现在是满心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神的喜笑。就从这心里暗笑到神使我喜笑呢，撒拉他其实是走了这么一段相信的道路。可是当圣经记载的时候，却只记载到说撒拉他信主，他相信神的应许，只提到他的相信。这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弟兄姐妹，就是真的我们的神他是恩典的神。因为我们人的话会记得人家的过，我们就会想到说，这个撒拉这个亚伯拉罕当初他们也犯这个过犯那个过，但是当神记的时候就忘记了，就不记我们的过，只记那个最后的那个相信。所以罗马书第四章也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好，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撒拉的时候，就只说他们相信。说第罗马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读一下哈。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讲到亚伯拉罕，就完全一个字都不提说当初亚伯拉罕的不相信。那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神看结局。如果说是一本书的话，神不看他是怎么开头的，只看是怎么结尾的。如果说信心是走一条道路的话，神不看你说这个人中间走错了几次，走错路了没有，只看你说你最后走到了没有。那我们会想说，我一开始是怀疑的，又走错很多路，但是神看结局，神总是用恩典看我们的一生。那弟兄姐妹一定要存记在里面，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不记我们的恶，不记我们的不幸，他只看你这个人到最后是怎么样，神看结局。那个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要看那个结局，看他的结出果子来没有。所以不要因为暂时的缘故就跌倒了，怀疑了，然后就软弱了，总是要看那个结局，那结局没到嘛，谁晓得以后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也许就是亚伯拉罕式的人物，被神所喜悦，以后是我们的好榜样的，要看结局，神是恩典的。最后那个 S 就是 scripture， 这其实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呢，这个是重点，就是我们采取行动嘛。你说为什么会有行动？那先得有神的话语，有了神的话语之后，人才会有行动，你去顺服那个话语，这个叫做信心的行动。所以首先必须有神的话语。但是你说当初亚伯拉罕跟那些使徒们呢，他们实在是很 lucky 哈，就说亚伯拉罕听到神跟他说话呀，那些门徒们听到主耶稣亲自来呼召他们呢， 我又没有听到神跟我说话，也没有听到主耶稣亲自来呼召我，我想顺服，没有话叫我可以顺服啊。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据我估计，我应该是会顺服的。那弟兄姐妹，现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完成了，神的启示也完成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从哪里去听主的声音呢？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听到主的声音，那就是圣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神的启示，是神的话语。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你白纸黑字的圣经呢，神可以借着它向你说话。你要了解神的旨意，要你做什么，你必须要去读圣经。你要听神的声音呢，就要去读圣经。那么我这里我讲一下一个现象，就是渴慕跟明白圣经这件事情。就是你有生命的话会有胃口的，你没有胃口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生命。就是说如果说读圣经没胃口，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件事情。就说啊，最近实在是生活太乱了，又发生很多事情，我脑子里烦得不得了，我打开圣经我读不下去，我们都有这种事情，都会。你说我5年下来我都读不下圣经啊？No, 我10年我都读不下啊，有这回事吗？说我20年下来我都不晓得圣经写什么，没看过，那你没得救。就你里面的那个生命不是从神而来的生命，神的生命跟神的话语是同质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吸引力的。你如果有从神那边来的生命，你自然的就会去想要读神的话语。那个在你，就是你尝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甘甜的。虽然我们有种种的原因，各样的挑战，有时候读不下去，但是你总不能说我这么多时间我都念不下，那就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你没得救，你里面就是没这份生命在那里面。那我的话也许讲的就是直白一点，但是不是指责的意思，是我们都需要悔改认罪，从神那里领受这个生命。那你需要有神的话语，凡是神的儿女的话，他自然会有这种胃口，在给他充足的时间跟机会。有时候这个要怪教会，有些教会没有这样子的环境给弟兄姐妹读圣经，但是你有那个时间跟机会的人呢，他会去好好的读神的话语。那读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呢，他开始就明白了，有些原则在他内心当中就自然的形成了。那因为生活是各样的，就变化多端的，但是你一旦神的话语在你内心成了一个指导性的原则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来面对各种的这个情况，你都知道该怎么做。那这里我跟大家再解释一样事情，我用最后这几分钟吧。原则性的指导跟细节性的指导有何分别？那你读圣经给你的是原则性的指导还是细节性的指导呢？答案是原则性的指导。我举保罗的例子，保罗得到耶稣的话语，他知道说主呼召他要去传道，他就在一生的时间去传道，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过说，主啊，今天我应该往东走或往西走，这是细节性的寻求神的指导，没有这回事情。整本使徒行传只记载过，就是那30年的时间里面只记载过几次，2-3次神对就是耶稣他对保罗做了一个细节性的指导，哦，你要到马其顿去传福音，哦，你这个风浪上这么多人一条性命都不失丧，我都赐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不是保罗求来的，保罗从来没有问主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耶稣主动的去启示他的一些细节。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你一旦你神的话语在里面形成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神的话语所形成的那种指导性的原则，会指导你的行事为人。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说这个股票该买还是不该买，那套房子该怎么样，然后这个工作申请会有什么结果等等，这些细节性的，除非主觉得特别重要，像主叫保罗去马其顿传福音一样，但是那个是主动性的指导了一些细节而已。 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呢，弟兄姐妹，上帝祝福你。那最后呢，就是你有了信心，会说出信心的话语来。你去跟人讲话，就是感谢主，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团契啊，在个人传道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很能够帮助人，他们就讲出信心的话语，也许是引用圣经，也许就是用圣经的意思来帮助人。那些心里软弱的人，就遇到困难的，听了之后心里哎就坚固起来，得到鼓励了。但是你如果不是说的不是信心的话，你看他怎么说的，那说完之后你就特别怀疑自己，说完之后你就觉得说啊，这事情都不是很有希望了。就是有些人讲话他是比较是具有那个拆毁性的，但是你一旦是有信心的话语的时候，你总是可以兼顾弟兄姐妹，兼顾教会。那这个是啊，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保罗跟巴拿巴到哪里去就兼顾众教会，因为他们说出来是信心的话语。那弟兄姐妹，今天我用很短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还要开会员大会啊，就是给弟兄姐妹分享了如何做一个有信心的人。那首先呢，就知道说你在主里面已经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只是要把它行动出来，做出来，就所谓这个 ACTS， 就是你要有 action， 要采取行动，你要有 co-workers， 然后你要有时间，给神有时间来成就他的事情。那最后你必须要 scripture， 有神的话语。那愿神的话语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也时常提醒我们要拿出信心来，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成全神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身上的旨意。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